们有几个报告事项。第一个是感恩节马上就要到呢，是一个香调牧羊好机会，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呢，就是两三家一起配搭呢，来打开家给福音朋友和圣徒们，然后我们有一个在爱里面的聚集啊，特别是久不聚会的圣徒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可以邀请他们啊，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啊。那我们的感恩节特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感恩节特会，那我们有一个录影的信息，就是来也是在会所。我们周五，下个周五开始是上午10点到11点半是第一堂的信息，然后周六呢是有两堂信息，主日是第四堂，然后第五堂、第六堂我们到再下一周，所以这个请弟兄姊妹们都都有祷告，然后能够尽量的能够来参加，然后我们从上周开始呢，我们晨兴呢是进入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复习，为着要来的冬季训练的准备。那预习，冬，这是写的啊，这个呢是下一周的晨兴演。我们这一周是上一周已经发下来，我们所以每一周都会发。那这个是请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拿一份，然后我们的网站上也有 churchinpiscataway.org 是吧 .net churchinpiscataway.net， 然后里头有每周的新闻什么的在那里面。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厨房的装修汤西批准上周已经开始动工，请大家继续为这个厨房的装修来祷告。那第五项就是我们的树叶，今天是扫树叶的那所以你看我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保护好，要戴上手套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会后呢，这个饭后吧，我们一起把它清扫一下。然后下一周的祷告聚会，周二的祷告聚会是分区的，晚上8点开始。鼓励圣徒们在祷告聚会之后出外探访。然后今天的饭食服饰是 P7P8 和 Bridgewater， 整洁服饰是P2P9P10 和 Highland Park。 那还有没有别的
那我来就继续报告一下福音班的事。那上一周呢，由我们的奥林弟兄和我们的明天弟兄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生动的讲座。上一周的题目是人第一次的罪。那这一周我们接着在创世纪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来到第二堂的讲座，叫做该隐与博雅亚伯宗教与文化的开始。就欢迎大家来，现在就在那个 conference room。
谢谢
你们，
这个是下面
81到83遍不爱记的。
那好，我们一块进入这周的晨兴。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去那个Church网站去看，是 PDF。我们一起来读周一的经节，出埃及记的25章1节。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来到周二的经节，出埃及的25章。
当为我拿起器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从他身下归我。你向他们所要收的举祭，就是金银铜。我造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又 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像他们所要收的举祭，就是金银铜胡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坎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造梁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做馨香之香的香料。山羊毛、亮红的公羊皮、白狗皮，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
好，这一周的经年呢，主要这一周的内容呢是说讲到这个建造帐幕啊，以及帐幕的器具，然后还有材料这方面的意象。那么从出埃及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段吧。前面一段呢是讲到24章，第二段呢是从25章到40章。那么咱们今天读的呢，基本都是从25章的1到8节，那个全是这后面的那个总纲。那么这里面讲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为这个神呢建造圣所，使神呢可以住在圣所里面。那么这个圣所呢，帐或者说这个帐幕呢，实际上就是预表着我们现在的召会。那么就是说神呢将来是要住在这个召会里。但是这里面呢又讲到什么呢？就是说召会呢并不是一个人，就是说这住呢他并不是住在一个人的家里，而是住在一个集体的家里，这个集体的家里就是召会。所以这个是在然后呢就是说第二点呢，就是他就在第二节就开始讲了，就是说讲到献祭。这里面有几个事情呢，就是说你想这个神呢创造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又让你把这东西再献给他，什么意义呢？转一大圈，你开始我自己拿了不就好了吗？是吧？转了一大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就是要心甘情愿，要乐意的。那么这个里面讲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有个经历的过程这里面呢，比方说祭吧，这祭你不能说是谁，我这个从别地儿偷一个什么就来，反正必须得是从正常的渠道来拿到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是要我们自己去拿的、取的，我们要信他，我们要取的，然后呢还要享受他，要经历他，这就是献祭的一个过程。所以并不是说我去随便弄个什么东西给神，就算这个就过一个宗教的一个礼仪这个过程，而是要神要让你去经历他所以这里面呢又讲到了这个，所以这下面呢就有一段呢，这个里面讲的特别好吧。我觉得他就是说，教会呢不是用任何天然的材料来建造的，教会呢是用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来建造的。所以话建造教会并不是说某一个人去做一个什么 effort， 而是说我们的经历，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把它贡献出来才可以建造教会。那我们看到然后周三经间就很有意思了，就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材料呢在旧约里面他讲到了12种，那么分成三类。第一类呢是说是矿物质，第二类呢是植物，第三类呢是动物。那么每一个呢都有自己的这个表征的。那么矿物呢是什么呢？矿物实际上是建造的材料嘛，就是我们建造的东西。那么这里面主要是什么呢？是金子银子，对吧？铜，还有这个后面讲到有些什么珍珠玛瑙那些宝石，这是它主要的那个材料。那么金子呢是讲什么呢？是讲虚表是什么？是这个基督的一个神圣的性情它是永远的一种 纯净的，一种永远的。那么银子呢，预表的是就是说，一种救赎，对吧？铜呢是预表的审判、试验。那么珍珠玛瑙呢，就是说是这种是表示这个基督流的血。第二类材料的话呢，是这个讲到的是植物类的，有什么细麻呀，有这个皂荚木啊等等等等。这个里面呢，主要是预表这个基督的性情、人性，是吧？然后第三类的话呢，就是说是这是植物，第三类是动物类。第五动物类的话呢，就是有什么山羊毛啊、公羊皮啊、海狗皮啊，这些都是讲到的是，就是说你比方说山羊毛和公羊皮，染血的公羊皮，我们一听这个就知道这是预表的是我们耶稣基督了。那么海狗皮呢，它是一个很坚硬的东西，它是非常耐磨坚硬，它是要罩在帐幕上面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可以用来遮盖和保护的啊。所以这周的信息呢，特别特别的丰富，也讲到了很多那个出埃及里面的材料，就你看到以后，哎，觉得非常非常切合实际，对吧？大家可以进行一下。
好的，弟兄们，感谢主。对，那刚才这个小道弟兄哈，给我们就是就是概览了一下这一周讲到的这个建造会所的这些材料。那我就接着交通。那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源处来，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人哈，人都是群体的，在这个地上人都是群体的，一个孤单的人是没法生活的，也是有毛病的，人都是群体的。那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在群体的人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是我们需要来这个敬拜神。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他前面就讲到说，这样一位这个大能的神，他领以色列人出来呢，是这个敬拜神。所以那我这里要着重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这边呢是来敬拜这位这个独一的神。因为你知道，人光是人群在一起啊，也不见得都是好事儿。这个人群如果是受到了这个不属于神的这个思想的引导，那就会一起的走入歧途。那举例来讲，你比方说这种极端分子，他就是受了这种邪恶的撒旦的思想的控制，就一起走向了灭亡，甚至于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害。那比方说二战期间，那就更不用讲了，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它也是一种，它就是，所以说我们是团体的，但是我们需要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在这边呢都是神的子民。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得救在乎怎么样，我们得救在乎归乎安息。哎，我们为什么归乎安息呢？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位神。那我们是很有限，但是有这样一位神，爱我们的神，这样一位正义的神作为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有些事情我们搞不定了或者怎么样， it's fine， 我们有神在那边，就是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们得力呢，在于平静安稳。所以我们得力，我们要在做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是在神面前能够做到平静安稳，然后我们才有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明白？那这一周呢，刚才贾道弟兄讲的就是说，神对我们是一个完全的爱。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也是非常细致的，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不是说一个非常概括的理论性的啊，你们做一二三就好了。我们的神是要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是让我们来跟他祷告。所以我们经历这样，比方说这里讲到这个矿物是讲到这个征战啊。那在植物里面呢，植物里面他这里讲到了那个我这里就讲一点，大家回去可以继续的看啊。植物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麻。那 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就我这里读一段给大家听，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看哈。这个讲到第五天，在第五天里面假定，他说假定一位青年人对父母的态度总是认为他对别人都错，他就会说，父亲，我从来没有得罪你，家里面每一个人我都爱，而且我一直乐意替别人做事。那这种态度就是缺少朱红色的麻，有这样态度的人可以由黑色衣服来代表，但定规不能由朱红色衣服来代表。那前面就是讲到说这个朱红色的麻，我再读一段这个前面讲的，他说帐幕也需要朱红色的麻，朱红色表征基督为着救赎我们所流的血，我们该一直做见证，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需要基督宝血的洗净，我们必须时常转向主说，主啊，洁净我，即使我不觉得有什么罪，我知道我仍是污秽的，主啊，我是天然的，我样样活在旧造里，而且我还是属肉体的，我多么需要你的洁净。别人也许会称赞我们属天的样子，君尊的特质，但我们该晓得我们是有罪的，一直需要主宝血的洗净，这就是有朱红色麻的经历。Amen。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就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说做基督徒哈，其实在世上做人是不容易的，做基督徒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从某些方面讲，做基督徒又是非常容易的，就是做基督徒不应该是很累的。你知道什么样的很累呢？就是你达不到那个标准，你非要那个标准就很累。你比方说这个人哈，他人没有神的时候，他一定要寻求，这世上要一定要寻求一个永恒的高尚的东西，那就非常累。有的时候你要这个我们公正的讲，你要读点儒家文化的东西，你会觉得是蛮累的。他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我竟上下而求索，这个你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一定要寻求那个东西，这种执着是让人是钦佩的。但是呢他达不到，多少人多少世代多少人人之事就想寻求的，他就没有这个东西，在人世间是没有的，人本来就没有那样的这个高度，所以你会觉得很累啊。真的有的人很累，甚至于有的人累得怎么样呢？你知道有的人寻求这种完美这种高尚，累到最后怎么办？有自杀的，理解吗？因为他寻也寻不到又这么累，他就自杀了。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呢，我们不应该是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 truth， 我们是没有那个高度， that's fine， 但是我们的神是有这样的高度的，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这种朱红色的麻，我们就是来到基督的宝血的里面。 Amen。 是。那后面呢，这里在第六周六的里面哈，我也交通一点讲到动物。那动物刚才讲到的就已经讲了，这里讲到山羊，还有这个周六的信息，对，山羊毛还有染红的这个公羊皮。那讲到我们的救赎，讲到是还是问题的本源，我们是有罪的，也讲到基督的宝血。那这里还有讲到这个海狗皮，海狗皮是坚固的、强韧的、耐用的，他们表征基督忍受苦难的力量。然后呢他就说，基督作为海狗皮来遮盖我们、保护我们，他忍受各样的苦难、伤害跟艰难。对，那这里就讲到基督。那我们的人生的经历中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个，我们也会有受苦难，我们也会有这种受到的这种伤害，怎么样？对，这个是我们。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如果在苦难中跟我们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受的。这里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其实很正常，有的时候其实神也设定的次序，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受到一些这个难处，那肯定要会找丈夫倾诉。那丈夫呢是要坚强一点，但是承受量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个因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丈夫也就受不了了，因为也会，所以那最后怎么办呢？那丈夫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全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难处呢就是塑到主的里面。我们的主呢是他是 他是能够承受这样的这个伤害和艰难的。在诗篇里面说他见过我们的困苦，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那新约里面也就是说他诚然也是担当了我们的这些困苦。所以我们这样我们的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些难处呢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还有我们就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神这样爱你们，已经在周围遇到了这个安排了这样的弟兄姊妹，安排了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来帮助我们。可能那些弟兄姊妹跟我们有相同的经历，或者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那都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说没有关系，我们可能经不住这样的试炼，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是经得起的，而且我们知道基督爱我们，为我们预备周围的人事物，使我们最终呢能够经得住，经得住以后呢，我们以后就能够供应类似的弟兄姊妹。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整个的召会。
阿门。
感谢主，这个信息非常丰富，因为上一周呢就是那个信息有一部分也是讲这一段，所以我又回头又看了一遍，所以这个又非常享受了。刚才这个贾涛弟兄交通的这个，我就非常纳闷，就是说这里面啊都是讲的都是基督，讲的基督，然后不光是客观的基督，而且是呢经过我们经历过的基督，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翻过来，我们看这个周二这个地方有一个斜体字哈。就是这个经节下面他讲，前一个半世纪有人写了许多书论到帐幕的预表，尤其弟兄会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呢多半是从道理的观点来讲，很少着重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我们知道说经历啊，我们经历的基督，这个拿来献上给神，这个是神要用来建造的材料。好，那我们再看周三，这也是这一部分他讲，他说神把用来建造帐幕的材料基本的成分启示给摩西，就是一到七节。那这些建造教会所该有的基本成分呢，每一种成分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都很缺少，都很缺少。你看他举了例子说，他们这个想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呢，我们要心理学是吧，运用如何组织，如何运用心理学，甚至说有的人弄一些这个摇滚乐啊，用点什么来吸引人，他们去搞这些。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神不要的材料，神不要的东西他拿来这肯定是没有办法建造教会的。那我们这要建造呢，一定是要我们经历过的基督。所以这里面讲啊，这个一到七节所描述的材料都是指基督身位与工作的美德，表明基督的各个方面。所以当然里面有三种，一种矿物质矿物的这个基督，一种是植物的，就是生产的基督，矿物是建造的，植物是生产的，然后这个动物呢是动物类的，表示救赎。这里面我弟兄们都已经交通过了，我就特别讲一下这个宝石这一部分。你看宝石的这个经节它是怎么讲的，他讲说啊，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也就是说这个宝石啊不是藏木本身的，它是什么，它是以弗德和胸牌是什么，是祭司的衣服上的，祭司衣服上的。那你后面看得很清楚啊，祭司的衣服的材料和帐幕的材料都一样，都是紫色蓝色朱红色的线加上细麻，这衣服都是这样做的。那但是呢它上面还有一些金属啊，特别是有一些宝石。所以这个宝石你在这个帐幕上面，你当然没有宝石，但是在这个祭司的衣服上，那当然它就算作帐幕的一部分。
所以后面你到账目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里面，你就看到说宝石到哪里去了。宝石就到这个城上面，这个到处都是宝石。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经过我们经历的基督啊，他这个最终极的建造，就是建造这个账目终极完成呢，是也是这个建造的一部分。所以他在里面在讲说这个红玛瑙有别样宝石可以镶嵌在我的胸牌上，所以你不要奇怪说这个好像不是账目要用的，这是祭祀袍要用的，但其实它是整体的在一起的。感谢。
建造帐幕的材料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基督，它在里面分成三类，有矿物就是金银铜，有植物就是麻、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馨香之香的香料，还有动物就是海狗皮、山羊皮，就是这些东西。对，但是在里面呢，其实跟我们看到。其实，他这刚才也讲过，实际上建造帐幕的材料，他这些材料原来神的创造里面都有，但是呢，不是拿创造里面就有了来献给神，乃是要让我们是经过我们具有它、拥有它，然后呢，就是然后再我们再献上给神，然后作为建造的材料，在预表上实际上就是预表，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经过了过程，它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一位，但它这个丰富的一位不是直接用它这个丰富的一位来建造的，乃是借着我们每一位在日常生活中对我们的主有经历，我们对他所经历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等于是收成了，有经历有收成，把这些收成带来一同来建造他的帐幕，就也就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居所。它这里面不对植物的材料非常的有摸着，它那个刚才其实弟兄们也有交通过，植物的材料里面，那个麻是细麻，它实际上是表征主耶稣平衡的人性，所以我们的人性是也要借着我们天天享受主，也要成为这样的中恒的，它那个是，而且那个建造帐幕所用的皂荚木也是表征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是品质是坚刚，标准是崇高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材料实际上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基督。所以他就刚才弟兄们也交通到那个红色的那个麻，红色的麻就是表征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需要基督宝血的洗净，所以当我们真的我们的人性不会是很平衡的，我们有时候会在日常生活中跟人起冲突，跟人起冲突的是说明我们的人性是不均衡的，是不适合建造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够再拿到主面前，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我们就启用他的宝血，求他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等于是那个红色的那个细麻所表征的，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去经历的。其实那个山羊皮也是一样，山羊皮表征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救赎。那么我们就要天天享受他的救赎，然后那个就是基督有很多很多的点，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去享受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部分就适合在教会中，就是再把它献上，适合在教会中作为建造的材料。所以这个点其实是蛮清楚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需要有这个愿望，就是愿意和神配合，愿意在日常生活的大事上小事上都来经历它，是好使神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好使我们能够有东西来献给神。其实这一点非常的清楚。刚过的那个昨天这个周末，我和一些年轻人去纽约参加那个英语的那个特会，其实强调的点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天天在日常生活中来经历基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过的是一套的生活，其实当我们过一套的生活，就是来活基督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好像就不是那么累了，因为如果是有两套生活的话，就是经常要切换， 就是你在朋友之间，你跟他们过一样的生活，你和来到基督徒中间，又跟基督徒过一样的生活的时候，其实那个日子是很累的，很不容易过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跟神配合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大事小事上都来经历它，都来享受它，好使神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个经历和彰显这些东西，就是都是适合教会的建造。Amen。
这周我非常享受周一的一点，关于讲到这个最后，他说这个神摩西在神的山上，他与神同在，并在他的荣耀中四十昼夜之久。这个四十这个数字呢，表征试炼或试验。那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呢，这个摩西才看见这个异象。那李弟兄也说，我说他花了四十年才看见这个异象。那我觉得弟兄在最后写到，他说我们不该以为我们一下子就看见了神圣的启示。那对我来说呢，看见召会建造的意象的确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我觉得其实不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可能看到了一点，就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可能神向我们启示了一点，借着各样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他这样的意象，我们可能看到了一点，但是我们对他没有一个完全全备的认识。那就我个人而言呢，我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我对建造的这个意向其实根本就不是很清楚。那我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是真的是除去一切的艰难险阻要来这个主日聚会。那刚开始我不是很懂。那后来这个去年的冬季训练之后呢，讲到这个建造的意向，那我就开始觉得说，那主真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召会生活？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对主要寻求这样的经历？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建造，都是为了他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居所。所以说我在我看见这样的意象之后呢，那我就开始去经历它，去施行它。那知道了建造的重要性之后呢，主其实慢慢也是开始让我了解更多。那我又开始看见说，就是如何建造召会呢？如何建造主的身体？那乃是借着祷告和交通，乃是借着聚会，乃是借着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经历的这位基督，能够来建造召会。所以说，主开始把各样的负担呢，就开始慢慢的放到我里面啊，对吧？不仅是这个主日聚会的这个负担啊，包括这个祷告聚会啦，和弟兄们有交通啦，这样的各样的聚会，参与到服事里面，开始把这样建造的负担慢慢的就施行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一个实际。所以说呢，但是这个四十这个数字啊，表征试验和试炼。那这一周我们这个，那我们在这个建造上面就有那么几次试炼啊。那这周我和这个弟兄之家的弟兄呢，这个大家决定，哎，我们应该有一点多一点建造，这个大家应该一起读经哈。虽然有了成经圣言，但是总觉得这个干粮好像有点太硬了，就我们应该读一点经。在除此之外，所以说我们弟兄呢，就是第一天我们早上，哎，大家兴致很高，七点一十五都坐在下面了。结果这个经，这个我们读这个加拉太书，只读了三个经节，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个弟兄之家这位福音朋友，他在曼哈顿上班，他在火车站里面，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没有带钱包，也就是说这个卡，这个钱包没有的话，就没钱也没火车票，所以就上不了班了。那我们就总共才两位弟兄。这一位弟兄要给他送东西去，好，那就建造不了了，一个人怎么建造 ？OK， 主就给我们这样一个试炼。那在周四呢，这个就更那个，这个周四我们弟兄之家也是一起早上读晨经圣言了。这个说实话，读周四的这个关于金银铜啊什么宝石，读完之后大家就用一个词儿形容，就是面面相觑，不懂什么意思，就大家就根本都看不懂那大概讲什么。就好像就是真理好像有点太高了，我们这干粮太硬，根本啃不动啊，就早上这个马有点硬啊，
然后大家觉得
这根本不懂嘛。
我说主啊，真的实在是求你这个，让我们这个对他有更多的理解哈。我都不懂什么意思。虽然这个在我们在这样的经历，总是有这样多的试炼。那最后我们是怎么对付这两个试炼的，对吧？第一就是，那我们呢还是，那就只剩我了，对吧？那我还是继续一直读那个加拉太书，一直读到弟兄回来。哎，这样太好了。弟兄回来的时候，哎，其他弟兄也都下来了，哎，又有更多的弟兄来，我跟我们一起读，所以很好啊，就是对主就是要有一个对这样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和享受。那对付周四的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对很有意思，就说主啊，我们实在是一个愚钝的人啊，这个我们心思啊魂里面啊实在都不懂，这他到底在说什么，这执事的话语实在是琢磨不透，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太能理解。但是主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灵里面是懂的，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灵里面已经懂了，只是主啊，你要在生活中啊，主要把它施行出来，主要在我们的经历中能够经历它，能够把它转化成我们自己里面的，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来对付这样的一种情形和试炼。所以说在建造中当然就是这样，那对我个人而言的话，那我对建造这一面是看得越来越多了，对吧？那面对试炼的时候，那也是真的是来到主面前求主加强我们。所以说在建造的意向上，我从来不觉得我或者是有我们好像真的是一下就看见了神圣的启示，或者说一下就真的是完全认识了这个意向。我们总是在认识神建造这个意向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乃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这位神，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感谢主。
Amen。 感谢主，我觉得真珍贵这个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信主前七年吧，我一直对主就是懵懵懂懂，就是没有真正的摸到主。然后在七年的时候呢，刚好就是有些姊妹让我帮她校对文字，那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校对的就是尼拓生文集还有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那当时校对了这出埃及生命读经之后，我真的是一下子这个人被点活不行，就觉得哎呦，这个神圣的启示圣经是这么的丰富。因为原来读这些东西读不懂，很枯燥嘛，那你读了这生命读经，发现原来里头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个那个具体的文字背后都有这么丰富的属灵含义在里面。所以当时就是非常非常是我灵得复兴的一个生命读经，就是从出埃及记这个生命读经开始的。那我还想分享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出埃及的生命读经，它是出埃及记它是跟在创世纪之后。那创世纪它强调的是一个基督徒他个人的经历，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约瑟这个一串的经历，它实际是表明我们基督徒个人里面，那就是很丰富的经历。那出埃及记跟在后面，它是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团体的经历，就是我们有个人一面对神的经历呢，是非常非常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个人与主有了这种亲近的关系以后，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觉得哎，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像还不错，好像跟神有些经历和交通啊，感觉还不错。但是当你放在这个团体的建造里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那一点点东西是多么的不够。因为我们建造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建造最好的一点就是说它非常暴露我们这个人，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人有多么天然。因为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很多的难处的产生都是因着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天然在里面的因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心肠，都是用同样的心思思念同样的事的话，我们的建造就会很平和，很 smooth， 很好。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不够，因为我们这个基督这方面的成分是非常非常不够的话，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就会暴露我们这个人特别天然的这一面。所以就会督促我们就是再回到主的面前，重新来评价和认识自己，来查验自己到底我们这个里面主成分有多少。那我觉得我开始我这个人实际我是特别单独的一个人，我在信主前我是很独处的一个人，就是不太参加集体活动，然后就是对于就是团体这一面的经历非常缺乏。所以在教会生活初期呢，就是我觉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就是很不会相处，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稍微一点点小事呢，就是心里就很半跌，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活在自己天然的里面，所以就是活得很苦，就是觉得教会生活有一段甚至就 还不来了，几日也不来了，不聚会了，就是很软弱。然后越软弱呢，家里的事情就是越糟糕，就是家里过更是越糟糕。然后越是有问题呢，越躲避弟兄姊妹，因为不想把自己暴露在众人之下嘛。然后越是这样的话，那个生活就是越糟糕。但是就是弟兄姊妹对我们真的是有这基督的心肠啊，为我们带祷，然后也是来鼓励激励我们，就是说我们来召会，我们不是看人来，是看神。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激励下，我们就是开始慢慢的有一个正常的召会生活。当然主也有些预备，在生活中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得回到主里面，要不然我们就没办法活。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这种神的帮助和那个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正常的这种比较团体的生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受益，因为就是我从一个很单独的人就是能够变到跟弟兄姊妹慢慢的就是有建造，然后像原来一些很小的事情就能够就是摸到我的，就现在在弟兄姊妹中间也学习，就是说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还是转向主，第二就是我们要看看是到底是这件事的发生是弟兄姊妹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很多不够成熟的地方，以致这件事让我们就是被摸到。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学习，我非常现在很宝贵，就是这样的跟弟兄姊妹，就是不管是平常的小孩聚会或主日聚会，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一个极大的保守。对，所以这次这个巴黎的这个事件也是，它发生在礼拜五的晚上。那我也看到一些文章，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因着软弱，比如没有去聚会，他们在这个巴黎事件中就真的是就给枪打中，就是腿啊或者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就看到我们这样的聚会生活，有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哈平淡无奇，但是真的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保守。就是、我们真的是应该珍惜就是神给我们命定的这样神圣的生活。然后在这里头我们一起学习就是如何用这些神圣的材料来建造召会。
感谢主，这里我要再交通一点，就是这里讲到了这个啊，这里还讲到他这个动物的哈、啊，讲到这个矿物是用来这个征战。那其实我们这个人生长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有一个征战。那这个但是这个人有的时候呢怕这个，有没有听过这个美国这边一个著名的歌手写的，就是说。他不想 grow up, never want to grow up, 就不想长大。为什么呢？你长大了以后呢，你小孩子呢就是找父母要吃的，但你长大了以后呢需要自己来独自的这个担当这个。那所以说实话确实不容易的。那在这个神的里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怎么样来这个面对征战呢？哎，你知道这个神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就明确讲，就是你们他让他的民经历苦难。那这有很多种苦难，有的时候是一些这个难处跟那个难处，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生活是很繁杂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的体力跟脑力都是一种这种试炼。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你在一个这个环境中，工作环境或者是家庭环境，这个或者是其他的搞搞你的话，就是搞得你就是这个就像古话说的这个道软，就是这个战打不下去了，就已经败下来了，就是那种状况。对，那是不是？所以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哈，圣经里面就是在这个有一个像在以色列有一个王大卫，他是很征战的。那在大卫的诗篇的里面，他也讲到他征战的秘诀。他的诗篇里面就是说的什么呢？他是说我是靠着你冲入敌阵，我是靠着你跨越城，就是跨越这个城垣这个城墙，然后求你教导我的左手如何的征战，教导我的右手呢如何的这个拉开弓箭。 所以大卫之所以能征战，他实际上的秘诀就是尊耶和华为圣，他没有别的。当然神也给他一个一定的素质了，神也给他一定的这个素质，在这方面我们倒不见得是大卫了，但是神肯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素质。但是如果怎么样释放我们这个征战的力量呢？我们的秘诀就是信靠神。我们先是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等待神给我们的机会。你看这个大卫去征战啊，大卫去征战的时候，他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去征战的。你要看他这个看撒母耳记，看他这个旧约里面，大卫在征战之前，他基本上每一次都是问耶和华说：“我这个上去行不行？我去现在去打这个行不行？”都是问一下。有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去。”啊，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很容易，因为他只要去了，神与他同在。圣经上描写的非常简单，敌人在以色列面前就逃跑了。很多时候你看那个旧约描写没有描写打仗的细节的，都是，但是他描写的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大卫在他犯罪的时候，那描写的很细致，他犯罪的时候呢，神也严厉的对付他。你看那个大卫犯了罪以后，神就说从此以后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也没办法，大卫只能是顺服在神的面前。他犯罪的结果，他那个奸淫的那个儿子就是死掉了。所以说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需要有这个时间来神。当神给我们力量之后呢，我们就去征战，神的灵与我们同在，那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个力量超过我们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神的灵去了，神的灵带我们征战，有的时候我们搞不定，但是神出马一下子就搞定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征战中，我们的原则还是以耶和华为圣，耶和华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征战。美们，
对，我这周因为近期也有些摸着，我首先很摸着的是感谢主，因为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他说出埃及记两部分，我还是很摸着。弟兄们用第就又让我们看到，他说如果你只读了第一部分，就是出埃及还不够，但很重要的第二部分就是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建造一个居所。所以我感觉我也受尽已经上一周刚刚已经五年了，我感谢主，在主的吩咐里面，我也有个感觉，我们不只是信主得救就是一个完了，我也有感觉一直也是很多很多的信息，很多很多弟兄就是在给我们看到一个意，帮助我们看到就是神有一个心意要建造，
是，
所以我们不只是信主得救，但实际上神他有一个心意是要我们完成，就来建造他的居所。我觉得这一周收的信息就和这个很有关系，因为它要建造要有材料嘛，那这个材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里面讲的很重要一个点，它讲到这个是它讲的是这个，我很不说它讲到周二，它讲说这个材料是你们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举祭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它讲到这个讲，它解释这一句经节，它讲到这个祭物是神所创造所预备的，但是被我们得着占有并享受的东西，我们再来献。有时候他讲的很重要的点，这个举祭讲说我们得着这个祭物，并且还要来享受它经历它，然后再把它做举祭献给神。所以他讲到这个，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摸着点，就是说他这个讲到说建造，那建造神的居所，那神自己就去建造，那很容易嘛，那不是一个材料他就来做。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建造神的居所，我们是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重要一点，他讲的就是要我们要能要来想把我们所享受经历的这个基督来献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周我很摸着的点。所以说这是否则的话，他说这你建造就是在牧草和谐的基础上，你就没有这个对，就没有这个金银宝石。对，我也在想，那我是来到教会里面在建造，我们每个人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我可以完全不把经历的主或者不经历主，我也可以来这里来我也可以来，好像我也有好的一面，也好像可以在教会里面，但是实际上这并没有达到建造。因为神真正的建造需要我们能够来经历，把我们经历的这个基督来到带到聚会里面，或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把它来献上。 所以这一点我是很摸着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这样进行出来是这么跟你讲的，我们需要来不断的来积极的来寻求我们的主，来寻求对他的这个经历。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带到聚会里面，或者是大或者是小，对，像包括像奥林丁分享他在弟兄之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很小的一个经历，但是有主经过，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感谢主。对，这是我这周比较摸着的一点。Amen。
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一周里面，我多少我也这段时间也没有之前那么忙，所以我也有时间那个在网上看一些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presentation， 就是别的教会也有一些讲的，像那个北卡有一个叫黄立夫的教授，他是做这个药学的，他有一些见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做什么胚胎干细胞的。当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不过他当时讲的并不是说现在应用这个研究方面，他只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发育从一个卵细胞然后到这个整个肉体的发育，说每一步里面都是精确的控制的，每一步从一个细胞到两个细胞，从两个细胞到四个，从四个到八个，到了八个之后就不是挤在一起了，它就会自然的分开，然后再到八个再往上走的话，就会慢慢的分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想这一切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控制的，所以你想，所以我就想我特别有感受，我就联系到我们今天说到耶和华对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对这个建造用各种各样的宝石玛瑙。事实上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建造了人，事实上他在一直的运作，他在继续的运作，让这个世界变得如他所想象的，所以他在不断的做工。然后呢我一直在想，所以但我也想到这个人从当我们从一个受精卵一直到发育成人，事实上从母腹里面他就开始看顾你。然后我也想到一个诗篇，当然也受到一些别的启发，就是他说我的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寻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在前后环绕我，你在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也是我不能及的。就是说在这个人事实上从一开始，哪怕你在受精卵之前也许你有某种的存在，耶和华就在看顾你，所以你的一切都在他的看顾中。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每天去这个跟神说话，跟神祷告的？因为耶和华对于我们人来说，他是一个无限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前我们读的诗篇里面，神说他自己是很伟大，他说他自己是很伟大的，因为你们没法真正的看到我。当然，他也说他是男的或者怎么样，因为神他真正的存在是无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从每个片段来讲，人都是有限的。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有限的东西去照亮一个无限的东西？所以说，从某个意义上是没法去认识神的。但是神他可以变得让我们能够接受的样式，所以他变成了耶稣，他变成一个有限的人啊，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有限的时间里面来跟我们亲近，来我们，所以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认识神，但是我们也无法根本的认识神。这是为什么在真正的神格上我们是绝对没法的，但是在另外一些位格上我们还是可以跟他有一些接近。所以同时呢，我又再有一些感触，就是另外一个经节，我也是昨天特别有感触的，就是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匹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刻，在地的深处被联络。当然我们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想我们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但是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或者是怎么回事？那时我们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形体，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说实话，我当时我十年前就成为基督徒了，可是我那时候最喜欢读的不是这么诗篇什么的，我总觉得诗篇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感觉是一个歌颂，就是用来歌颂神的什么什么样。事实上诗篇后来你慢慢去读，你才慢慢的领会这里面有多么多么深刻的含义。事实上当你每读一个经节的时候，你总是可以跟你以前读到的东西联系起来，也可以跟你的生活联系起来。所以说我讲到这个我自己是做，我自己是一个跨专业的，是从最开始是做化学，而后来我也做到生物，做到就是 translation 的 medicine， 现在比较时髦了。所以我对医学啊生物化学都有，当然是本身是化学啊，是材料，但是呢我对整个一些了解，我就发现这些东西每无处，你所有的一切无处不是透露着这个神的这个运作在里面。同时在生活上也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是在明尼苏达大概十年前信主的，那时候呢我们信主是，我是不需要任何犹豫就可以信主，因为我从来就是个有神论者，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个有神论者，我不存在什么存这个无神论者有神论的问题，我从小就是有神论，我从小就相信这个东西，但是我又偏偏又是搞自然科学的，这个很奇怪，这个在我意识里面从来不矛盾。但是我也很能够理解为什么你像爱因斯坦、牛顿他们做这个自然科学，尤其像牛顿研究到最后啊，发现这个根本是我们无法建造的，发现这座宇宙的神秘的时候，说啊这个这么精巧的机器，这么这个宇宙系统，你想这个行星围绕是吧？你虽然牛顿说他发现了万有引力，他并没法解释那万有引力到底是哪里来的，你怎么两个东西会放在一块会互相吸引？是吧，真的没法解释，我们没法理解。而我们当时小时候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说啊，这个都是就是这样的啊，万有引力就是万有引力，到底万有引力是怎么来的，到底怎么会有磁性，这东西都没法解释。我们小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定律，一个什么东西。事实上当一个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他要去想到底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发现这我没法解释，那谁能解释？只有神。所以很容易理解。我去年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去年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发现神的运作是一步一步在一步一步一个环节扣的一个环节。所以我就是从去年的时候吧，就大概两三年以前了，我就开始做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就是我做了一种很新的材料，这种新的材料吧可以在人的这个皮肤上，我那个时候我们是做的猪皮的实验，可以在皮肤上吸附，它是一个，它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 size， 就是很小的，就像一个头发的这个十分之一，可以做到一个头发直径的这个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但是呢，这个材料很有意思，它可以不管在什么级别，它都可以很好的粘在皮肤上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无数的应用，就是我们想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呢？但是很有意思的应用又想不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那到底是，如果说我要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应用的话，我做出个材料没什么用。所以就后来有一个朋友，后来就是说他给了一个提，他说那是不是可以试一试什么防晒霜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啊，我就是这个考虑，但是我这个很宏愿的，我是个做药学的人，我是一个做这个 drug delivery 啊，就是靶向给药给什么癌症这个。给药的，我说我怎么能够去做防晒霜呢？但是我一想，这个想法还是不错，因为我有种感觉从我胸里面涌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我就做了。后来经过各种各样的当然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没特别有意思。我以前碰到很多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总是会走在一条岔路去。但是去年整个一年里面，就是你大概有大概五六步，每一步呢都能够就是照着这个正确的 track 去做，然后最后这个的确是做出来了。在这个整个在这个不管是之前的学校还是现在的公司啊，或者是整个领域对这个东西都很感兴趣。然后所以我总觉得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有很多的东西你真的去体会，你不是你自己所能够控制的。你觉得做出来一个玩意，做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根本不是你所你真正做出来，真正一切都是神的这个神他的运作，他你不过是他受到的一个器皿而已。所以我深深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赞美主，应该这个我觉得我的这个认识，往往也就是从我自己所做的格物以自知，我是格物以自上帝。 所以这个格物里面，慢慢的了解这个，慢慢了解这个神的这个存在。我真的是很感谢赞美主，我也很感谢这很长一段时间受这个耶稣提醒对我的这个看顾，是带着我读经。对，谢谢，
感谢主，
谢谢大家，
阿门。
那说这个，刚才 Joseph 弟兄说，从10点开始有一辆车 Toyota Sienna KXE21A 就一直的 engine 一直的乱到现在，就是。对，就是哪一个人有个车一直在走神，来的时候 engine 就没停过火，一直在启动，明白？
啊。
对，所有的西安娜，然后牌子是 KXE21A， 明白？好，我也来分享一点这个。
是特斯拉万吗？
对，
应该是19家，只有3家。
哦，他反正他会到各个地方去走一趟。
那不是淮军。
明白。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到那个帐幕的建造，所以刚才早晨弟兄姊妹也分享到，所以到了帐幕建造的时候，前面已经经历了好多好多。首先是以色列人经历了出埃及，这是神的拯救，然后呢经历了过红海。然后呢在旷野里面喝活水吃玛拿，最后呢那个到山上接受这个异象。所以我们走在地方里面，很多人都会分享到许许多多生活在那地方，那些都是属于我们前面的部分。它是很重要的时候，神不只是停在那个地方，还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山上。然后呢也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一样的，就是他摩西花了40天40夜活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分赐光照，然后他的神把他心意启示给他。所以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不只是前面我们对主的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重要的我们都需要被进一步的带到山上，在这里看到有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有个建造的意象。所以就希望我们每个人通过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每个人家呢，如果落在里面的时候就远远出不来，因为世人也就这么过一辈子这么过的。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在家里生活可以经历基督，但是我们有个意象在这里呢。神说你们要为我建造圣所，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到这里有个建造的意象。然后呢昨天我们这个在听以色列弟兄讲的时候，神给了他意象了以后呢，那不是说哦这个建造就完成了，下面要做什么，还是需要神那个以色列的子民当中每个人能够献上举祭。对啊，甘心乐意的献上举祭，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谈教会的建造呢，不是说啊、哦，这个所有东西都是主，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开始的是神，成就的也是神，中间也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不动的话，也就没有事情会发生。所以这就是说，以色列人摩西告诉他们要建造的时候呢，不是说他们什么也不动，反正神是万能的神，能够让红海分开啊什么等等，他自然而然也能建造那个他的帐幕。但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点呢，就是告诉我们他要住在我们每个人的中间。所以建造了就需要我们每个人，不仅需要我们的那个运安弟兄、正中弟兄，也需要你和我。所以因为我们这里第一个看见是在这里建造的意象里面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建造当中有份。对，那第二个点呢，我们建造呢就需要有个材料，这材料呢是举祭，也就是这个举祭是预表了基督的升天，那复活还有升天，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你懂吗？对主要有个很深的经历，就是要从我们这个自己里面被带出来。早晨讲到弟兄说了一个那个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要献上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以非法渠道拿到的，也就是他们要是合法的自己拥有的，自己经历得着了，他能够献给神的。所以我们都啊、哦，如果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建造的时候，不能从书本上听到一些基督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弟兄姊妹都知道了，跟我们无份的，我们在这里把这摆上，这是不可能工作的。所以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呢，要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然后呢，所献的这些材料呢，都是预表基督自己，所以我们都需要对主在生活里面，然后呢，再好好的，在这个意象之下。在这里好好的经历主，所以感谢赞美主啊！首先， 他收到我们每个人献东西的时候，金银铜，然后呢那些矿物质，那其中有个地点我们读的那个圣经当中一半呢，就是还有一些牧草和蝎，就是说呢哥林天前书里面三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些人呢在这里建造呢是牧草和蝎，但那时呢他的根本就不耐火，但是这些人呢还是要得救的，只不过他们得救呢就像经过火一样，也就是说到第二次主来的时候要向我们每个人算账。因此呢我就很摸得这一招里面说到我们献上的东西要有金银铜，金当然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神的生命性情，银的时候呢就是预表着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呢要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不配的一般人，我们需要被基督来代替，需要接受他的救恩，然后呢天天让他自己在我们里面加多，我们自己这个天然人是根本就不配做任何东西，只配在里面定死。然后很重要一个点呢，在铜的这个点上我们也特别需要有个很清楚的意象，有个很清楚的看见。铜呢知道我们知道这他们造了铜蛇的以色列人对吧，在旷野当中抱怨了以后呢，然后蛇就进到他们当中，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铜蛇，所以举起来人们一看铜蛇啊就活了。所以就是说铜在这里就预表是一个审判，也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必须活在审判台的光中。对啊，因为既然是举祭就不没有天然的东西，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是一个建造，要么你是建造献上金银铜还有那些宝石或者是那些别的一些材料，要么你就是献上你的那个牧草和蝎。所以这一天，今天如果在主面前你不耐火的话，到那日你更不会耐火。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每天的生活就需要一直活在这个尼德森弟兄说的一样，要活在神的审判台的光前。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的，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能听进去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到那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里开始。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就不能有任何的随便，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天然的那些，包括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我们都需要经过这个铜的一个过程，不要把我们这个爱要拔高，不是在天然人里面，这一点让我们看到。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呢，就是要细麻，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各方面，包括我们寻求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知道我们天然人里面你的说话啊各方面都很没有天然，没有那种麻那种细的一个完全的各方面，所以都需要主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变化。所以这一周的信息呢要让我们看到有个意象，有个建造，然后同时呢要看到这个建造需要我们每个人甘心乐意的献上举祭，这个举祭呢不是以非法渠道得到的，乃是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时候呢就用上了我们每个环境里面啊，各个环境里面我们好好的经历主，对吧？尤其是我们今天都说过对吧，在那个祭物里面，在那个线上的东西有个海藻皮，海藻皮是非常就是能保护在外面的，所以主真的要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有很多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只有主自己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在每个环境里面主总是在那外面许可一些环境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在每个环境里面要好好经历主，要看到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败坏的不配的，所以要在教会生活，要在教会的建造当中有份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呢被主来代替，天天来享受主。所以我们每天呢花时间来到主面前享受他，接受他的恩赐呢就非常的重要，愿意我们都能够愿意有这样的看见，然后进到这样的实行里面，听到了又实行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我们今天要更多的建造，能够希望在这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有多的建造，能够把走日把主带回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代的那个外面啊到处没有安全感，真是不适合人居住，也希望主能够尽早回来了结这个世代。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享受主，经历主，把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主能够献上，一同的建造。
弟兄姊妹们交通啊，他们都有一个感觉，刚才奥林弟兄也讲就说这个有些太难是吧，读了经以后啊完全不懂，是不是这个圣经读完了以后不懂，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啊这个胃口没有开是吧，胃口没有开，胃口没有开的话呢你就不享受，不享受呢你下面就更加不能进入了，就等于说就卡在这里，他说我的胃口啊没有打开，那没有打开它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原因是因为这个太难了吗，其实也不是，所以你真的从生命读经你从上读下来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的，它不是就是经文本身也许说他那个意象没有向你开启的时候，你也许有些不太明白。那但是你如果读生命读经，你或者说看一些注解，或者你看一些属灵的书报啊，你可以帮助你。他的中心呢，还是回来读这个经。但是他但是你如果不享受，你就没有办法再进入了。你说我读了一点以后，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太难了吧，我就算了，那你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继续进入，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建造，我们看这一段经节这个很重要的，他讲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当为我拿举祭来，凡甘心乐意的你就可以同他收下归我，所以第一点就是甘心乐意的，这个甘心乐意的献给神，时间摆上，所以我们讲这个主耶稣讲说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他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你现在最宝贵的是什么，你说我最宝贵的是我没有时间的话，那你时间拿出来摆在主面前，你就祷告一下，哦主耶稣啊，这像李弟兄举个例子嘛，说我早上起来，哦主耶稣啊，就是睁开眼睛之前我就这个我就开始呼求主，我就开始进入与神的交通，然后我说刷牙的时候，哦主啊感谢你，就是你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不是说把它浪费过去，你就是甘心乐意的在主面前活着，那从主那里给你供应，那你才能够把你的属灵的胃口打开。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次夏季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刚过去的这一篇这十二篇信息，这里面他一个总题他讲啊，他说世上最崇高的职业是什么，花时间被神充满，
被神注入、
哎、那我们时间要摆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进入这个信息呢，就这个时间要放上。像这个奥林弟兄，你们说这个每天早上有一段时间，
是
你时间放上去，你必定就是有成效的。
对吧，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要灰心。
对吧，
但是我想分享一下，我昨天去听那个特会所得着的，然后那个第一个点是他讲到神也是先成为我们的 friend， 然后他才成为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然后我们要先在爱当中，然后跟这个人成为friendship。然后再慢慢的能跟他有读经和祷告，然后他就讲到是 fellowship， 然后你要是跟他有再深入的为另外一个人有祷告，就是你跟他有一样的负担给另外一个人去祷告，这样你们就叫做 partnership， 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说你还要让他成为跟你一样的人，这样的话就叫做 discipleship。然后他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与人就是最健康的一种关系，然后还有一个点他讲到那个我们 等到神回来的时候，会有一部分人会被扔到黑暗中。那在黑暗中，他讲到一个我觉得就对我挺震撼。他讲到，其实，在黑暗中最可怕的并不是火焰和硫磺，是你那种你身上很痛苦啊什么。其实他说最可怕的是后悔，就是可能你在那个时候，你想再怎么样去给神去献祭啊什么的，都是不可能的了。然后你也只能在那儿去后悔。然后我觉得我听到这个，我也想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人从你面前这样走过去，其实我有时候我心里就想跟他讲，但是我又害怕，然后我就等他走了以后，我又挺后悔的。但是这个人可能我这辈子都不能再碰到了，当然。所以我觉得然后他还讲到咱们现在是在一个加强的时期，然后我们的经验什么的都对我们有开启了，所以我们应当做的是持守我们现有的，然后再加强我们现有的，然后坚定而持续的走神所命定的路，然后这样才能得着最终的冠冕。
Amen。
想说昨天那个地方分享说，赎回光阴那一点，然后说赎回光阴指的并不是说赎回多少天或者多少个月多少年，然后说的是要赎回那个机会。
是。
就是机会，如果我们就是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我们抓住了的话，那我们也许就是赎回了光阴。那如果我们在那段时间中没有抓住那个机会，那也许我们就没有去赎回那一段光阴。然后当时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游戏，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经营类的游戏，比如说像那种做菜那种做最简单的，那就是起码你要得到，就是你起码要去就把那个菜给种下去，然后在经过过程之后，你才可有可能去有那个果子。然后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一直没有去种那个菜，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就是去得到那个果子。就好比说有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不想说去祷告，就这个事情就好像我自己就已经默认说不可能，我祷告也没有用，那么我就是一直就是没有把那个菜给种下去。那这样子的话，那也许可能过了一年，那我都没有把那个菜给种下去，那么在那一年之间也许有很多机会来，但是我没有抓住。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赎回光阴其实是赎回那个机会。那么机会不是每天都有，那就需要我们去准备好。就是什么叫准备好呢？就是说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养成一个从慢慢不会到会，然后到慢慢会，在凡事上都亲近主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到机会来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可以赎回光阴。
我就着科科刚才讲的那几个关系，从我们和主之间的那个角度上来讲，其实 friendship 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就是我们的朋友，他第一个他亲近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是他是把我们是他的朋友，他说为朋友舍命。我们主耶稣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还是他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命了。所以说他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既然是朋友关系，其实我们亲近主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主面前。我们再怎么软弱都可以来到主面前，因为他爱我们，然后我们都可以向他倾诉。朋友的话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所以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朋友的关系。但是呢，在这个朋友的关系的交通里面，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交通里面。因为我们主耶稣来，他实际上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救赎主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跟他有交通以后，就发现我们的不堪，然后就发现我们的胆怯，发现我们是有罪的。这样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呢，他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所以他来就是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会 进到与他的交通里面，我们就会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是吧？谢谢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已经赦免我了，所以我们就活在主的光中，跟主有交通，所以我们就拿到第二层的关系，就是 fellowship， 就是那个彼此交通的关系。但彼此交通关系，但是主他是有旨意的，他拯救我们不就是说让我们不下地狱就够了，他其实他的旨意就是要来在地上建造他的家，他然后我们是要成为他的居所。那么后面的那个第三层的关系是 partnership， 就是说我们和神是同伙，我们是和他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来建造教会的。那么这个同伙的关系呢，就需要我们愿意顺从他，答应他的呼召，神有这个需要，我们就愿意跟主说，主啊，是的，我也愿意跟与你同工，我也愿意在祷告上尽我的功用。所以就这个就是 partnership 是重在我们一同的祷告，那个 fellowship 是重在我们的读经，所以我们拿到主面前读主的话，我们和同伴一起读经，这个是 fellowship 的关系。然后 partnership 是我们和主一同祷告，我们在主的祷告里祷告，我们也和同伴一同来祷告。最后的还有一层关系是 discipleship， 就是说主耶稣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是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门徒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英文 discipline 和 disciple， 它就是它那个前面的前缀是一样的。那个所以那个discipleship 就是说我们和主就是吩咐我们去他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和同伙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能够成全人出来去做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所以说那个就是指 discipleship。 那 discipleship 呢要求就更高了，实际上 discipline 是受限制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完全是服在神的那个权柄底下，听神的话，然后受神的差遣，然后主差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所以这几个 relationship 就很清楚了。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这几个 relationship 里面，盼望我们能够在教会生活里面呢，能够成全我们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能够好好的在教会中尽功任务。
Amen。
是刚才我听那个信息也很得着，就是小西姊妹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很多机会我们需要抓住。我呢就想起了那个主在那个马太福音后面说的那些审判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他说我的小子当中有个渴了你给他喝，他饿了你给他吃，然后呢他那个没衣服的时候你们给他衣服穿。然后他们说，哎，主啊，我在什么时候做过这件事情？他就说啊，在我的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当中实行在我的身上一样。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好多时候，对吧，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赶着机会，世界上人最重要的就是挣钱的时候要赶上机会，但是对我们对主里面的人，什么是我们的机会呢？我们什么样赎回光阴？赎回光阴意思就是我们要抓住我们现在有的机会。所以他特别说到这个机会呢，就是有一点，比如说就是现在你边上的那些福音朋友在你边上，边上的弟兄姊妹在你边上，这些呢都应该是我们的机会。所以借着现在主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让我们这些边上的这些朋友们还在我们边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要给他供应上我们有的那个基督，我们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一同的建造里面。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因此我就想起我们要来的感恩节的，对吧，我们就希望能够家与家之间有配搭，然后小白小白之间或者你自己小白里面也能够一同的配搭。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为他这一年的保守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另一方面呢，我愿意我们把这么丰富的主呢也能够供应给我们的朋友们。所以在这里呢要抓住我们的机会，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把我们这个那个国度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在这里就是所说的，我们要今天不要失去我们的机会。 Amen。
进入你这神圣的启示，
阿门。
乃是你的心头美意，
阿门。
为
要建造你的身体，建造你的居所，然后主要让我们心甘情意就情愿的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主要用我们所享受经历的基督，然后来建造教会，建筑。
建造的意象一直定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Amen.
哇！让我们这个意象的之下，我们来享受你，经历你，
哦，
能够献上我们的举祭，
哦，
主耶稣，主啊，愿意你天天更多分赐你自己生命到我们里面，
Amen.
哇！真是也给我们每个机会当中，让我们能够抓紧我们这个机会，
Amen.
能够在这里传福音，
Amen.
在这里牧养人，
Amen.
在这里一同建造，
Amen.
哇！我们愿意是一帮忠信可靠的奴仆。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还在这里，
愿
意来赎回光阴，
愿
意来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来爱你，抓住机会再来每一天来享受经历你，抓住机会来传福音，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姊妹，感谢你这日帮摆在教会生活里面，所有的感谢你。
感谢主，大家不要忘了拿下一周的。